七是在圣诞节之前的第四个主日开始，是第一天。所以按照这个圣诞节在不同的时间，周一还是周六或者是周日，所以降临期总体的时间是22天或到28天之间。那它是从第一个之前的第四个主日开始。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全世界的教会啊，都在预备心灵，在庆祝，在纪念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生，带给我们救恩，同时也警醒，醒察自己的生命，预备自己的心灵，来期盼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末日的降临。所以这是降临期的大概的这么一个时间。那很多教会啊，你像英国的圣公会或路德宗，他们会点燃蜡烛。我在做这个 PPT 的时候特意找了一个这个图片。有的教会呢会放三根的紫色蜡烛，一个粉色的。那有的教会会在中间再加一个白色的基督蜡烛。所以他在这个四周当中不停的时间点不同的蜡烛，代表着悔改，代表着盼望，代表着喜悦，然后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带来的救恩。我们很多的时候教会已经忘了这个时节，这个节期，或者是预备自己的心灵，但社会上没忘。大家在买圣诞节礼物的时候，可能常常会发现有那么一个大的包装的礼物，所以呢它会有不同的小窗打开，有人知道哈，一号开始打开，里面可能会有糖果或者是果酱，然后会有一段经文，一直打开打开打到第25天，有的是24天，然后就等待耶稣基督的降生。回到礼物这个话题，大家喜欢礼物吗？都喜欢哈。那再换一个话题，喜欢接受礼物吗？为什么喜欢？白白得了，对，不用讲了，今天是的。当我们拿到礼物的时候，因为我们容易觉得得到礼物以后会觉得被关爱、被纪念，还有一个是不需要付钱、不需要付代价就能够拿到，所以这是我们对礼物的一个期盼。那有没有收礼物收到手软的人？有哈。有没有送礼物送到手软的人？不是你哈。但是有没有在送礼物上有特别恩赐的人？我们教会就有，我们的赵师母。在我8月31日坐到那位置听到分享的时候，很多人分享到纪念到师母在自己最亲密的人还没有送礼物的时候已经得到了赵师母的礼物。谢谢您在教会当中的付出。虽然赵师母送礼物没有送到手软，但把赵牧师给送手软了。因为需要花钱呀，对吧？需要花钱，需要付代价的。这个礼物是需要付代价的。那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个问题，说我们常常会说上帝给人极大的礼物是什么？耶稣基督，对吧？所以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那里乃是永生。所以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了永生，那永生是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是上帝给的。大家看到恩赐这个词，恩赐和恩典啊，在圣经当中基本是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不配得，但是我们得到了。所以我们得到的时候，就像我们得到礼物的时候，我们很少去想，哎，他给我这个礼物花了多少钱。其实我有的时候会想，我想的时候我一般都会把它想到最高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哎呀，我收到了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很少会想这个礼物是不是打折的，会不会是不是他别人他不用的，但是我更多的愿意把它定义为最高的价值。所以那个时候你得到内心一个很大的一个满足。那我们也会得到这白白的救恩永生， 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永生需不需要付代价？我们的信仰叫因信称义，所以叫白白得来这份救恩，我们只是需要把它接过来就行。赵师母说，今年我要给你个礼物，你说你给我送家去吧。不会吧，是吧？我们会把用手把它接过来，那我们就是接过来。但是这个礼物，我们要想一想，它究竟付了什么样的代价。在圣经当中说，这个宝贵的礼物是神的恩赐，然后神付了什么样的代价呢？是神给我们的，那神付了一个怎么样的代价呢？我们来先读一下今天的两节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先读彼得前书一章18到19节，我们一起来。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我们再来读点哥林多后书5章15节，并且他替众人死，乃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的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来祷告。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极大的恩典，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祭，让我们得到这白白的恩典，得到那上好的礼物。因着这份礼物，让我们能够成为主你所爱的儿女，成为主你家里的人。主，我们身份发生这样的改变，因着主你自己的恩典，也求圣灵动工在我们的里边。当我们有了新的身份，有了新的生命，我们就当有新的生活样式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把今天的信息从开始到末了恭恭敬敬向主交托与仰望，愿圣灵在这里自由运行动工，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都被义灵所感。愿主你在我们中间得你自己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彼得前书。上次我在讲到的时候简单分享了彼得前书的结构，那一二节是问安，然后一章的3到12节是赞美之歌，接下来就是在新家里的身份。我记得我上次在讲的时候是因着身份改变的一个劝勉，然后2章11节到4章11节是受苦是为耶稣做见证，接下来受苦与将来的盼望，包括结语。彼得前书，我们再来回想一下，他的作者是彼得，写作地点是罗马，写作者是彼得，但是代笔人是希拉。那他写给哪儿的人呢？是写给小亚细亚的外邦的基督徒，他们在罗马社会当时是边缘人，不被社会所看重，没有罗马的身份，然后基督教信仰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小众的人群，所以他们受到逼迫。彼得称他们为什么？寄居的客旅。所以对这些受苦受难的人，彼得写了这封书信，对他们提出一些劝勉。劝勉的依据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已经发生了改变，并且耶稣基督在这世上同样受苦，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所以受苦是有盼望的。那我们回到今天的所要查考的一段经文，礼物的本质是白白的，却是昂贵的。当我们谈到救恩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这节经文，刚才我们也一起读了，谢谢你们选了这个经文，所以我们可以再来回想一下以弗所书2章8到9节。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不知道咱们弟兄姊妹有没有喜欢看听于洪杰牧师讲到的。于洪杰牧师讲到的他们的慕道班的教材就是这么一节经文， 从头到尾的六堂课就是讲这么一节经文。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经文是一份礼物，那这份礼物是我们有了永生。那有了永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本乎恩的意思就是完完全全上帝所赐给我的，赐给我们的，完完全全是出于上帝的主权，从上面浇灌下来的。所以刚才说的恩典恩赐，我们不配得的，但是我们得到了。所以这是本乎恩，它根源是来源于神的恩典，神的主动白白的赐予。所以这也回应了耶稣基督宝血这个主题。所以主耶稣说，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如果我不舍，没有人能够拿去。我能舍，但是我还能够因着父神拿回来。那接下来就说到因着信。所以我刚来阳武城的时候，第二次参加教会的团契，在一个弟兄家，曾经有个弟兄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当时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观点。他说神再厉害，如果不通过我们，他能做什么？他不还是在教会当中用这些人来做这些事情吗？大家觉得这个观点对不对？不对。那我们也想到，教会为什么一定要用我们呢？为什么一定要用我们去服侍呢？我有一次跟我爱人在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俩就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我们教会当中很多都是有小孩的。所以我记得我很小的我女儿很小的时候呢，家里周围他们有小伙伴，所以我就每一次在他学习完呀，或者是幼儿园毕业下放学以后啊，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就是那个堆起很高的土的土堆，很高的假山，所以就唯一能锻炼就是我们俩一起爬假山。所以爬到顶的时候，我说你拉爸爸一把，快拉爸爸一把，哎，拉了我一把，他就特有成就感。我说哎呀，真感谢你把我拉上来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抬一个大的家具的时候，抬一个重的东西的时候，儿子或女儿突然跑说爸爸我来帮你，你的反应是什么？其实有时候他帮你抬的时候可能还会让你更困难，但是我们愿意让他参与到我们搬抬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然后建立他的生命，让他知道他对爸爸是有帮助的，让他知道当他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的时候，是他应该尽的一个本分。所以上帝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参与到他的福音的大使命，参与到他这宏大的叙事的时候，乃是要建立我们的生命。所以上帝让我们去做这些事情，并不是一定需要我们，没有我们他完成不了。圣经里面怎么说？当我们不能够欢呼赞美神的时候，神都可以兴起石头来赞美他，因为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因着信接受这份礼物的时候，我们得到这个救恩，我们信不是主要的，我们信不是主要的。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有的人会说，好吧，就算你，我给你一点恩典，我跟你信主吧。尤其夫妻两个，好了，我因为你去信吧。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更多的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我们。那我们因着信在这里面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它其实就是起到一个管道的作用。当别人给你礼物的时候，你就是用手把它接过来。你不能说我要不接你没有办法给我礼物，是没有办法给你礼物，你也得不到，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给慕道班给慕道友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一个举一个例子。有的人觉得这个药非常好用，你吃了就能够得到改变，比如说哮喘，如果当时你不吃那个药，你可能真的就呼吸不上来，但是你只要闻了那个药，马上就呼吸得到改善。你会说我呼吸是能够让我整个肉体得到改善的主要问题吗？ 不是的，是那个药，是那个药。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因为我吃药能够让我得医治，而是那个药让我能够得医治。那吃这个动作是因为我们有信心，就是我们信心的一个过程。因着这样的信心，我们能够把这份恩典、这份医治、这份礼物接到我们的里边来。所以这段的经文我们接着再往下查考，他说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所以在这里边保罗说绝对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排除。再次强调救恩的起点，也说称义的起点，与行为无关，与行为无关。我们一会儿再讲行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它是与行为无关。所以这样彻底否定了功劳神学，否定了一些异教凭着行为修炼修为达到上帝那个标准，永远达不到，我们永远达不到。那就是告诉我们不要自夸，我们的行为永远达不到上帝或者是蒙他给我们礼物的一个标准。再回到我们教会，大家想一想，我们哪个配每一年师母都送你礼物？我们做的都是理所应当做的，但是师母却纪念大家，愿意给大家奉献礼物。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换位思考一下，换位思考一下。所以神他的恩典是客观存在的，而我们主观愿意不愿意接受。你愿意接受，这份礼物就是你的，你不愿意接受，这份礼物它依然客观存在那个地方，它并不影响这个礼物的价值和功效。但是你把它接到你的生命当中就不一样了，因为它内中有永生，它内中有永生。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可以再回到今天的核心经文，说这份白白的礼物是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主中所留所传留的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我们再来详细查考这段经文，在这里彼得用了非常一个有力的词，得赎。我们今天的人呀，不会知道得赎对我们的那么大的意义，而在当世代的人，其实很多人是奴隶，很多人的身份是奴隶，大家对奴隶这个身份可能没有太多的感觉，因为我们没有经历那个世代。但是我们常常提起旧社会那个丫鬟啊长工啊，觉得他们很苦，但是奴隶要比他们苦得多，他们完全没有个人的主权，完全没有个人的思想意志想法，主人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主人说把你卖了就可以卖你，主人说杀你就可以直接杀你。因为当时那个时候他们就完全属于主人的私人物品，完全属于他们个人的私人物品。所以彼得在这里用了一个赎这个词，得赎和救赎，这是圣经当中常常提到的一个词。我们还会说到一个词叫得救或者是拯救，而拯救这个词呢代表的就是一个动作，或者得救他来拯救你，你被得救了，这是一个动作，你可能不需要付什么代价。但是得赎或者是救赎一定要付代价，一定要付代价的。所以在这里边彼得说你们得赎，你们被救赎，一定要付上代价。那奴隶一般都是需要别人花钱把他买来，或者是跟他以物易物，才能够把这个奴隶归到我的名下。所以从那个人身上 把你救赎出来，把你救赎出来。那在这里边，彼得说，你们是从哪里救赎出来的呢？彼得说，这些门徒是从哪里救赎出来的？是从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在这里边所流传虚妄的行为，它是指与罪有关的一个生活状态。所以他说，你们祖宗所传流的虚妄的行为，就是我们靠着自己努力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生活状态。所以把他们从旧的生命赎买出来，从旧的生命赎买出来。那赎买出来之后又问了，说代价是什么？代价是什么？彼得说，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在当时最珍贵的东西就是金银等物。现在是什么？钱，是吗？金子，有没有投资金子的？最近投的都可能有很大的长进，是吧？因为发现整个世界经济不好了，大家觉得钱不靠谱了，所以很多人在买黄金，所以黄金涨了很多哈。我没买啊，但是我知道这个事儿。然后呢，那彼得说，你们能够把你们从那个旧的生命当中赎买出来的，不是能够凭着金银，因为金银能够朽坏。因为你们从那个旧的生命当中赎买出来会怎样？会有永生。所以这个永生不是用金钱能够买来的。用什么？用什么？他说是羔羊之血。所以赎价是什么？不是能坏的金银，而是基督的宝血。基督的宝血。所以当我们提到基督的宝血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礼物，是有人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因为圣经里面说血代表生命，所以是付上血的代价。然后彼得在这有个形容词，一个比喻，说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想到羔羊之血，大家能想到圣经的哪一段记载？出埃及记，对吧？出埃及记，神凭着什么来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就是杀了羔羊，在门楣上涂上血，而且这只羔羊一定是无瑕疵无玷污的。也就是说，无瑕疵无玷污在我们圣经里的表达就是没有罪，没有任何罪，没有任何污染。所以神父的代价，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礼物的代价，是他独生子的生命，是他独生子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再回到逾越节羔羊的时候，我们想到羔羊之血的时候，旧约有两处经文指向相关的地方，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出埃及记的12章，那羔羊被杀涂到门楣上，天使凭此记号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也就是从罪当中拯救出来。还有一段经文指向就是受苦的仆人，在以赛亚书53章说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所以从这两段旧约经文指向的都是那无罪的无瑕疵的耶稣基督。所以只有耶稣基督他才有付上代价的可能。所以神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33年半没有任何的罪污，自己走上十字架。所以这个代价他完全能够解决所有人的罪的问题。 也就能够为我们罪付上代价，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份礼物。啊，这个礼物是白白得来的，但是代价其实无比沉重。所以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他付上血的代价，付上舍命的代价，换回我们每一个人，换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所以我们现在有了新的生命，是有人付代价的，是有人付代价的。所以当我们得到这份礼物的时候，是有人付代价的，有人花钱去买，然后有的人把它包装好，带着爱心送到你的手上。所以这份礼物我们要思想，我们要思想，不要白白拿到之后好了谢谢了就完了，而是要思想这份礼物背后深层的意思。所以救恩它不是交易，不是用我们的好行为能够把它换来，而是神恩典的行动。所以神主动付出极重的昂贵的代价，完成了救赎。所以这也确定我们唯独恩典，所以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任何指望，也没有任何可夸口的。也是神的恩典让我们的信心和生命都有改变，所以这些都是耶稣基督在客观上都已经造成了的，都已经形成了的。所以我们的救恩就是因着那为我们舍命的恩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有了这份救恩。那这份救恩是怎么彰显出来的？这份救恩是怎么彰显出来？首先，当耶稣基督顺服父神的旨意，降世为人的时候，在圣经里边有这样的记载，他说，他腓立比书二章，他说，他不以神自己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并且顺服以至于死。所以他走上十字架，他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在十字架上才能够彰显出来这个代价的付出。首先他是降卑，从至高降到至低，他本来是和神是同等的，有极大的荣耀，但是他却愿意进入到被辖制被限制的人类中间，被限制的人类中间。其实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神无所不能，不受时空，不受任何限制的，然后进入到一个人的这个状态当中。其实我有的时候就会想，当我腿骨折的时候，我躺在床上，我就觉得我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我有一次从楼上到楼下下不来，怎么下？把两个拐杖扔到楼梯上，一个蹬一个蹬往下搓。我发现那时候我还能带动，但是你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而耶稣基督从神的无限全能进入到这种被罪玷污的这个世界当中，实际上他的降卑是极大的舍己，他是一个极大的舍己。所以他从至高降到至卑，降到至卑以后，他说，我来是要服侍人，为众人洗脚，我是要做你们的仆人来服侍你们。而且这些服侍的人，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常常也会让他很伤心。选了12个门徒，一个出卖了他，一个在他面前，在众人面前不敢承认他，那10个全跑了。所以他要服侍这些人，他要建立这些人，他知道是这样的，所以但是他甘愿忍受这样的伤害，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来服侍他们，来成为他们的属将。所以这是他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降卑，虚己倒空；第二一个就是无罪者承担罪的刑罚。在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神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耶稣在世上33年半，他经历一切的试探，他从来没有犯罪，所以他是那一只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正是这样一位完全圣洁的神子，却在十字架上亲自承担了我们的罪。在这个过程当中，当耶稣走上十字架，我们可能想到了他肉体的疼痛。钉在十字架上，其实后来有学医学的人在研究，他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就是呼吸，因为完全的重量在两个胳膊上，然后整个这个肺部被拉起，他每呼吸一次会带动全身的疼痛，巨大无比疼痛。但这并不是让耶稣感到最难受的、最痛苦的，最痛苦的就是他在那个时间短暂的和神的分别。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痛苦的喊出：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从创世之先，从亘古开始，父子灵就是亲密的团契关系。在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罪，他们不得不暂时的分开。有的人说，就暂时分开那么一会儿，能怎么样？我记得我在谈恋爱的时候，跟杨波姊妹有一点分开的时候，那种伤心的疼痛。所以我们会听到中国的古文说到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哎，我想一个假期得多少个秋天呀。所以当有那种极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到那种分离的痛苦。而我们已经是被玷污了的生命，我们尚且知道在那种爱的关系当中，在那种恋爱关系当中，那个短暂的分离都有那么大的痛苦，而父子灵完全没有经过任何的玷污，让他们分离，实际上对耶稣基督是极大极大的痛苦。其实对父神也同样痛苦，所以父神掩面不看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刻。所以无罪者替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还有一个就是在十字架上很好的一个彰显，实际上就是他被埋以后3天复活了，所以他战胜死亡。大家知道主耶稣说父神会让我从死里复活，大家有没有想到父神为什么让作为人子的耶稣基督复活？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说：父啊，我要荣耀你的名。父神也说：你已经荣耀了，我还要荣耀。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以完全牺牲的爱，完全顺服的生命被父神悦纳。所以圣经里面说神将他从卑微升为至高，因为他完全的降卑，完全的顺服，完全的进入到死亡和黑暗当中。因着这样的顺服，因着这样的生命，就能够战胜罪的辖制。所以罪辖制不了他，死亡也辖制不了他，这样他能够战胜死亡。所以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这份礼物就有完全功效的明证，所以我们才能够有永生。所以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保罗说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他只不过是一个好人而已。但是他战胜了死亡， 所以牧师应该是去过以色列的。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有一个叫什么丛，花园丛，花园丛据说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就骷髅地。他从那边去看，有一块山的石头确实像骷髅一样，在下边有一个大的坟地。进到那里边有一句经文，就是这句，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所以当你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的生命真的就会被建立，你的信心会被建立。在那里边有个空坟，有脱下来的那些缠裹的布匹。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使我们这份礼物就有极大的功效的保证。我们得到了这样的礼物，我们是只是说谢谢就可以了吗？我们要思想一下。有的时候父母给我们的礼物的时候，当小学的时候或者是什么时候说，哎呀我要一个礼物，要一个什么样的礼物，要一个好的文具盒，然后我说保证好好学习，不要文具盒。我们那时候得到一个文具盒，谁有好文具盒，哎呀全班都觉得哎呀我很牛。所以一定会觉得我要有礼物的时候，我要有反应的，我一定要有反应的，对吧？我一定要想想我有了这份礼物我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回应。所以我们的回应应该是什么？当我们领受这份礼物的时候，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爱，活出耶稣的生命。在罗马书12:1-2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咱们教会查经是不是在查罗马书？是不是快结束了？已经结束了哈。大家还记不记得罗马书最分段最大的分段在哪里？12章。11章之前是什么？救恩论。彼得所有书信当中实际上对神学性最多的，或者说只有他这本书是最具神学性的，就是像一篇论文一样，其他都是为了解决事情写的。在前11章讲的就是因信称义，讲的救恩。那他把这个救恩讲清楚以后，马上就是12章。所以当我们知道有这样的救恩的时候，当知道神有已经成就这样救恩的时候，当我们因信能够得到这样救恩的时候，保罗就说我们当如何行。所以他的逻辑性，所以在这里边，因为有那样的恩典，有那样的救恩，有那样的礼物，我们就该有这样的生命。所以后面就讲现今的生活的原则。所以罗马书最大的分段就在12章。所以前面是讲理论性的，后面就是实践性的，我们当主要怎样生活。所以在这里保罗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我们刚才解释了，所以活祭是什么意思？一般的祭物是什么呢？死的。那祭是不是就献祭以后，这个祭，假如说我要献祭给谁，这个祭物还属不属于我的了？不属于我了，属于被献那个方，对不对？所以我们把身体献给神当作祭物，就不再属于我们了。这个逻辑大家清楚哈，就是我们把生命把身体献给神，主权就不在我们了。所以我们受洗或我们觉知的时候常常会说什么？求你做我生命的主和生活的主。所以他是主人了，所以他是主人了。但是这个祭物不是死的，这个祭物不是死的，是活的。所以我们的动作、存留、呼吸、生活、 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了，都是属于神的了。所以这是活祭的意思，这是活祭的意思。那我们这样做，我们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我在教会做了很多呀，然后我把我自己也献给神了，我愿意去宣教，我愿意为了事工来奉献，奉献我的时间，我的能力，我的金钱，是不是神就应该给我点什么回报啊？保罗怎么说？理所当然，理所当然。所以当我们两个人成为一对夫妻的时候，你会用更多的说，哎呀，我今天给你做了一顿饭，然后你就应该回报我，然后说我今天因为我有力气，丈夫有力气，我帮你挂了一个窗帘，所以妻子你就应该好好感谢我吗？其实你作为丈夫，你作为妻子做这些事情就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另外一方存着感恩的心来谢你，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原则，但是我们做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当我们成为活祭献给神的时候，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因为他为我们死，他赎买了我们，我们现在属于耶稣基督的了，所以我们做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功劳可夸。当然神有的时候会怜悯我们，会说，哎呀，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奖励你一点，是吧，会让我们得到一些安慰，一些鼓励。但是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这些理所当然的侍奉为什么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的孩子常常会在家里边做一些事情会让我们感到很高兴，哪些事情呢？就是他能够为这个家里承担一些事情，或者一些善良的，或者一些舍己的事情，然后让我们高兴。那神他也是一样的，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神就是高兴的。但是我们做这些不像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会为了一些奖赏，会为了一些奖赏，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唉，讲一个故事，看大家困了哈。在1960几年的时候啊，在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当，应该是有一个电台的一个栏目叫《我说你说》，这个人无所不知。所以很多人都会给他写信问各样的问题，他是做儿童栏目的。那有很多人就问他，他说这个为什么好人得的奖赏没有坏人多呢？所以在一年圣诞节的时候，有个小女孩就说你无所不知，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他说我每一天帮妈妈一起烤甜饼，得到的奖赏就是好孩子。而在家里边什么事都不干，天天讨皮葛蛋的时候，他却能得到分享到一块甜品，而我干活了之后不能拿。那上帝把我们给忘了吗？在学校当中有很多好孩子，上帝把他们忘了吗？他们并不能够得到他们认为得到的奖赏。所以这个专栏的作者很苦恼，他不知道该怎样去回答他。所以他有一天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朋友的婚礼，这个新郎新娘由于紧张就把戒指戴到右手上了，彼此的右手，戒指应该戴到哪只手上？左手啊，因为我们没有戴，这因为中国的一直我们就没有戴的习惯。以后再讲讲，因为这个还在中国教会里发生很大的一个争论，不是我们俩啊，是别的传道人，有机会再跟大家讲。然后这个牧师特别有智慧，他就说，哎呀，你们的右手已经很完美了，还是用戒指装饰你们的左手吧。所以当时他马上就得到了一个答案，他说， 上帝给好孩子的奖赏就是让你成为一个好孩子。大家看诗篇第一篇，他就说了两种人，一个是好人，一个是不义的人。两种人，两个君王，一个好的君王，一个坏的君王。所以上帝给好人的奖赏就是他让你成为一个好人。所以上帝给好孩子的奖赏就是让你成为一个好孩子。我们可能会以现今的价值观并不太认可，我得到了什么？但是在上帝那里边，他认为你是一个好人，这就是你最大的奖赏，这是你最大的奖赏。所以在国内的时候常常会说这个人是个好人，我觉得真的是莫大的一个奖赏，这是花钱买不来的。所以我们是看重这世上那一块甜饼，还是看重上帝眼中你是一个好人？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边说，做这些事情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在哥林多后书，保罗又说，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交换，当他用他的生命来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本应该理应当就应该有为神活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更新我们的生命，要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要成为活祭来敬拜为我们付上这个代价的恩主耶稣基督。第二一个，生活更新，做门徒要有代价。所以马太福音在16章24节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记得我在5月24号在这来讲到，就讲了这个题目，如果大家想对这个有更深了解的话，可以回过去再看一下啊，回过再看一下，或者如果有不清楚的可以再跟我有一些沟通。那在这里让我们明白救恩的价值，就是在困难当中能够坚持，在诱惑面前要抵挡，在委屈当中要忍耐。所以做门徒一定要付代价。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他宣告他是弥赛亚的时候，当彼得任性，他说你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要跟随你。所以耶稣马上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必须要舍己。所以他马上就讲了几个比喻，告诉做门徒一定要付代价，如果你不想付代价，不配做我的门徒，也没法去跟随他。那第二点我们不更多的讲，第三点就是活出福音，要传扬救恩。我们唱诗歌说，我们要把这份恩典传递出去，把这份爱给出去。所以我们得到了这样的恩典，得到了这样的礼物，我们就是一个被这样救恩改变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一定会迫不及待的向别人说，我曾迷失，如今被找回了。大家什么时候最愿意传福音？什么时候最愿意传福音？刚信主的时候，哎呀真的好，生命被改变了，所以特别的那个时候就见到人就去讲，见到人讲常常会被讲说你是不是信傻了。但是我们真的知道那是真正的生命的一个彰显，但是我们发现信时间长了就不带去传福音。所以希望我们不停的来回想，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要行神的命令，神的大使命就是去使万人做主的门徒。所以当我们都有这样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不把它包起来藏起来。所以圣经里说要把光放在斗的上面，不要放到斗底下。所以我们要把这些要行在人前，所以我们要把这样的喜讯告诉别人。所以我们传福音不是任务，也不是负担， 而是喜乐的传扬，因为我们真的被这个生命所改变。当我们真的知道这份礼物是付了耶稣基督的宝血，花了极重代价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愿意去分享这份救恩，让更多的人去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将会是这个宏大叙事的一个活广告。再说一遍，我们在现今的时代当中怎样生活，怎样面对困难，怎样面对委屈，将会是我们这份宏大救恩叙事的活广告。如果我们和世人都一样，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很多基督徒还没有我有爱心，是吧？我们会听到这样，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当然我们不是靠着行为去得救，我们不是咬牙硬挺，但是我们的恩典时代，圣灵会加给我们力量。当你真的要发生生命改变，发生要让自己的生命有耶稣基督样式的时候，你跟神求，他一定会赐给你，因为那是他所喜悦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一段感恩祭、圣诞祭的这段日子当中，让我们再将眼睛定睛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看清那份礼物的包装，天使的歌唱，伯利恒的明星，以及牧羊人的敬拜。在这份包装之下，真正的核心是一位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这份礼物的代价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份礼物的价值是永恒的生命。现在这份礼物摆在你面前，神问你说，你愿意接受吗？你愿意相信我这为你舍命的爱子吗？对于这些我们已经相信的人，神也会问我们说，你既然接受了这份重价买来的礼物，你打算如何来面对这份礼物呢？你打算如何来过这蒙恩的生命呢？是继续为自己活，还是为那爱你、为你舍己的主来活？求圣灵今天深深地触动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不再轻看这份恩典，不再过着廉价的基督徒生活，让我们被那昂贵的代价来激励，以全然奉献的生命，以甘心乐意的舍己，以火热的传讲的使命来回应这份长阔高深的爱。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降临期这段日子当中提醒我们，因你赐下独生爱子作为我们最宝贵的礼物。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你甘愿付上生命的代价，用你的宝血将我们从罪赎买回来。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知道这代价的沉重，好让我们不再漫不经心，而是带着敬畏、感恩和爱来回应你，帮助我们不再为自己生活而为你而活，活出那蒙赎的、有价值的、荣耀你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哦，我们接下来有圣餐，然后下面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来准备。